尊敬的各位成员，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美国超 ESP 学位经验交流会。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积极参与，没有你们的帮助和鼓励，我们是不可能在此欢聚一堂的。谢谢你们。感谢那些在幕后工作的管理员们，是他们的辛勤和汗水促成了今天的这次会议。最后，让我们感谢我们伟大的导师，中国超意识潜能专家，美国超意识 ESP 中学院首席培训师辛如来先生的到来。本次活动的主旨是解决大家在学习超意识 ESP 的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下面有请辛如来导师讲话。
好，非常欢迎，非常高兴主持人一段讲话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会议，主要是解决大家在学习当中的一些问题，然后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要把它当做一个技术手段，成为生活化，在生活当中。时时刻刻，每时每刻，像一种思维，像呼吸一样来使用它。它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和技术手段，而不要当做一种知识来学习。下面我们非常高效的来举行这次会议。有什么问题，在学习过程当中遇到哪些问题，或者是哪些？自己比较迟疑、不太确定的事情，我们交流一下。你所提的每一个问题，也许只代表你，但更多的时候，大家也有这样相同的疑问，然后尽管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提出来，我们做一下解答。在大概解答完问题之后，我会给大家做一个训练，提高爱的振动能量。昨天晚上我录制了一次，不过还是不够非常专业，我更愿意在现场为大家提高爱的能量、振动频率。好，现在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交由主持人来主持，我们先解答问题。
还是我先来问一个问题吧，老师，当我在做那个精神荧幕的时候，老感觉那个眼皮在不断的震动，那个精神荧幕好像是不太稳定。
关于你提这个问题哈，一个是我听的是皮在跳动是吗？
啊，
对，就
对，
是
那
图像不
个，
是很稳定。
啊，对。
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种现象。首先来说是这个样子哈，我们进行这种训练，对于我们的免费课程来说，相对要时间持久一点，因为在面试的3天当中，我们就要进行十几个单元的一个巡回的一种训练，要投射到技术，投射到植物、树叶、花朵，然后投射到动物，投射到人体意识，这样反复的训练才是图像清晰化。同时有一点也必须要告诉大家，我们无需追求说是那种电影或者是小说上所期待的那种清晰，这都是一步一步达成的。清晰不清晰，慢慢都会清晰，但是目前来说，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持续的这样练习训练。然后眼皮的跳动也是这个样子，眼皮的跳动相对属于疼的一种情况。当我们放松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神经系统会按照它自己的节律在运转，在调整，那么慢慢的就会消失了。
哦，谢谢老师。
啊，继续做训练。我们训练的目的呢？好，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在做训练时，最后总是睡着了，怎么办？假如你非常关注这个训练，并感觉它有益的话，那么你就时常关注我的博客。好，可以有人把我博客的链接上去啊，我就做不了了。我们这种训练呢，要进入最佳的心智中心状态。最佳的心智中心状态呢，是一种灵感的状态，是一种创造的状态，是一种直觉力、判断力、洞察力最强、最有效的这样一种状态。因此，不需要睡着。那么最后总是睡着了怎么办呢？我根据以往学员的一些经验，我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假如说你是躺着做练习，很容易睡着，因为我们所说的阿尔法层次，在普通人来讲，已经进入了浅度睡眠状态。那么我们要训练，在这种状态下，保持清醒、觉醒，并且思考，因为它是具有创造力、思维、意识，最有能量化的一种状态。我们要在这里创造我们所期待发生的结果。假如你躺着睡，不是，躺着做练习，那么很容易睡着，不妨就可以坐着来练习。还有很多朋友告诉我，我坐着也是要睡着，没有关系，因为你的脑波、大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时候，和普通人都是一样，进入阿尔法层次就睡了。坐着如果不行，那么就站着。啊，听说人站着都能睡，这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一个话题了。所以下，所以我要推出一个黄金睡眠这样一个音频，以帮助那些失眠、不容易放松的人。看样子你们给了我强大的信心。好，也就是这样哈，坐着，行就站着，然后慢慢一点点的训练，啊，要保持清醒，要保持清醒，这样子训练才有效果。啊，有人提到对照物是干什么用的？是这样一个意思。当我们进入阿尔法层次的时候，无论你想象什么、观察什么，所出现的一些情景和影像，会自动转化到我们的右脑当中。就像学习英语一样，所有的东西转化过去，形成 A、B、C、D 这样一些语言符号。那么，当你在生活中接受到一些灵感和创意，或者是一些图片、影像的时候，以便利用这些参照物来转化为我们可以立刻明白、立刻知道的语言信息。也就是说，当你出现一棵大树，很多时候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当你不断的想象、观想，在阿尔法这种心智中心层次之后，慢慢的大脑说，你的右脑会知道说啊，当出现一个大树的时候，这意味着我的身体啊需要调整，说我某事应该如何做，或者是我对某某某上次的一个洽谈应该如何做，它反映出来一种指导，能够让你清醒的知道该如何去做，这就是建立参照物，就仿佛建立一个语言系统一样。好，就这样。
嗯，谢谢导师。导师，我那个昨天听你说，怎么就用我们那个 ESP 去学习那个影像阅读？
继续讲，我没有太听清楚。
就是，那个有一个我一个朋友呢，在学习研究的时候，就是无法进入那种潜意识状态，或者是阿尔法状态，就是说用我们那个超意识 ESP 去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影像阅读或者说其他的记忆技术呢，另外一种专门技术，我没有做过特别的研究。那么，对于进入这个阿尔法层次，我们这个课程，就是非常专业、非常特长。可以听我们这个心智中心这个音频，然后做过一段时间之后，只需要3到1。所谓的三，你们大家都应该清楚的了解到。我现在给大家详细讲讲，它会做一种神经链接。每次当你数三之后，它就代表身体放松。然后你会慢慢的、默默的对自己说：“三代表身体放松。”然后深吸一口气。吐气时，心里默念并观想数字三次，因为你经过了聆听音频这样长期的训练，思想、身体、肌肉、细胞都建立一种链接，然后只要需要这样一个动作，三身体就完全放下来了。那么再对自己默默地默念说二代表精神放松。之后深吸一口气，吐气时心里默念并观想数字2次。那再接下来呢，就是默念一代表最佳心智状态，或者是进入最佳心智中心。深吸一口气之后，观想并默念数字一3次。我做呼吸的时候，气息有一些大，是为了让你们能够听懂。如此这般，就可以进入我们所说的最佳心智中心，或者阿尔法状态。那么影像阅读呢，它可以按照其他老师所指导那些教材的一些方法去做就可以了。好，我们向下继续。这是一个相对简单又不简单的问题：怎样利用 ESP 学习英语？学习英语的方式很多，那么有里昂的疯狂英语，有潜意识输入办法。我所能够提到的，因为我们不在这里做非常专业的研讨，无论如何，你是在背单词。还是读课文，在学习常规的过程当中，那么对于我而言，最简单的方式、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左右脑并用。如何并用呢？也就是说，用3到1的方法进入心智中心，然后再来学习。其他还有一些。不同更专业的一些方法，请教其他的一些老师，或者是说，当你这样尝试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觉得学习的效果、记忆的效率有了有效的提高。继续回答。进入阿尔法状态需要观想什么？这就昨天看到有管理员给我留言，也就是说，我们学习 ESP 要做什么？ 如果你们觉得要做什么呢？可以打字都说出来哈，在这里我会慢慢跟大家解释。ESP 是一种人体的基本功能，从小的方面来讲，从现实的方面来讲，我们要改善自己的健康、人际关系，增加财富，使自己过得幸福、快乐、富足。这是从常人的角度，我们要进入这种阿尔法状态中心。观想什么呢？观想你所期待创造的结果，观想你所期待达成的目标。当然，这个目标也有一些限定，也就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仅仅是单纯考虑我自己，而对别人造成伤害。还有，你所想到的解决方案，对相关的每个人都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要达成你好、我好、大家好，也就这个事情对你有益，对对方有益。所谓大家好，就是对社会有益。当然，我们从善良的角度追求健康、幸福、快乐的时候，都是对大家有益的。能来到这个课堂，都是心存善念，想要追求美好生活的人。那么接下来，学习 ESP 要做什么？学习 ESP，从实用的功能上来讲，要获取信息。ESP 是一种能力，是一种技巧，是一种手段。我们获得常人不能获得的信息，通过训练，我们感知对方的一些信息，感知对方的思维，做什么呢？不是好玩，要做决定，要做决策。做什么样的决定和决策呢？又返回到第一个事情，关于我们健康、人际关系、和谐相处，然后增加财富、富足，增加内心的满足，对家庭做贡献，对朋友做贡献，这样一些事情。那么，通常人只是以逻辑的思维或外界所得的信息来做决定。我们多了一个途径，我们通常称之为直觉或第六感。在我的博客当中，也有众多获得诺贝尔奖金的这样一些科学家，都讲到了直觉、第六感的重要性，大家可以看看。那么再接下来，学习 ESP 有什么作用呢？为什么要学习？它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人生使命。人生使命好像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就 Mission of Life。有的时候直接翻译为天职。天职这个词语，大家最常知道的就是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们要发现我们自己的天职，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天职呢？简单来说，就是你最喜欢做的事情。你从小到大梦寐以求、想要做的事情，魂牵梦绕，总是有一种感觉，我想做那个事情。假如说条件允许的话，我一定做那个事情。它仿佛一个程序一样，在你内心深处，当你平静下来，或你烦恼的时候，或你在不经意的时候，这个程序就会运行，促使你感受到说不要做那个事情。我们把它称为一种天职。另外一种解释方法，只是说从另外一种层次和角度来解释。每个人都天赋异禀。我总是跟大家说，假如说我们在座的这个25人，同样去做一件事情，做过一两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有一两个人 做得非常好，大家都非常佩服。没有办法，他就是做得好，他就是有这种状态，这种灵感，有这种创造性。这是为什么呢？叫天赋，天赋异禀，上天赋予他异禀，就是特殊的一种才华。大家可以试想，当你在一个人群当中做着天赋异禀、富有才华的这样一个事情，同时把它转化为特定的职业或者是事业，那么说更高一点，叫做使命、天职，你会做不好吗？通常有人问我，说是你做这个事情怎么样啊？我一直回答，叫孜孜不倦，乐此不疲，没有任何的烦恼。做的过程当中充满了快乐，而结果就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个样子。这就是学习 EST 产生的一些我们要达成的一些目标。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啊？
老师，有位朋友说要多久才能学会？
哦，刚才没有下拉这个文字条，没有看到。事实上 ，ESP 是一种人们本身就具备的一种功能。我们在不同的课程和文字资料一直在向大家表述，然后大家也都非常认可。有的时候忽然电话响起，就说啊，可能是张彩丽是谁谁谁打来的，啊，他有就有这样一种反应，一种直觉的反应，八九不离十，一接就是。有的时候说是要做一件事情，感觉到今天很顺利，结果一去做就是那个样子，发现有不少的巧合、机缘，怎么那么巧呢？一下子就原来很复杂的事情，想都不敢想能做成，但是真正做的时候，因为这种感觉状态很好，就做成了。也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说今天感觉状态不太好，那么他想做的很多事情，结果处处碰壁，烦恼、焦躁、忧虑。多久可以学成？这是一项我们人所具有的基本功能。这种基本功能在于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因为学校的教育强调逻辑、判断，然后把右脑这种五种感官 ESP 能力淹没在茫茫大海当中，但是它的根基还是存在。也就是说，你可以不断地进入心智中心这样一个层次，做更多的想象，想象，不断地想象，经由想象创造，使你所期待的景象、图像越来越清晰，那么你就会发现生活当中出现越来越多的机遇、巧合，事情就变得越来越顺利。面授课程当中是三天，啊，你们的自我训练不必要在乎多少时间。当你在乎多少时间的时候，当你期待三天或者是两天就能够达成的时候，它已经完全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训练了，而是一种梦想和妄想。
老师，我昨天有个非特异功能那个朋友说，每次在就是运用特异功能的时候， 哦，介入之后老感觉头痛，有时候可能会头痛一天。
啊，我可以解释一下啊。首先，在我们的课程当中，一直也没有宣传我们戴尔 ESP 能力叫特异功能，这是中国人一个特有的名词，给它赋予了神秘的一些色彩。其次，精神力用多了头痛。根本没有这种概念。我不想通通的解释所有的这一切。在中国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一些高端的技术会以不同的形式在掩盖、在隐藏，不让普通老百姓知道。那么会怪异说，哦，你看多了会头痛，说消耗体力、消耗精力。然后面黄苦瘦，这些为的是在你观念当中树立这样一种意识，以阻止你来学习和发展。这个我们不多探讨啊。在我们的 ESP 课程当中，一直强调，每次当你使用这种心智层次来帮助自己、帮助他人、帮助社会，你会身心受益。也就是说，你越用这种方式来帮助自己、帮助他人、帮助你所爱的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你的功能会越加强，你的能越加强，你的能量会越加强。我们的课程完全是一个正面的思维，其他的，如果有些朋友接受了一些。其他的一种信念，那么可以完全的消除，不会消耗任何的能量。这是一种博大的一个课程体系，在它背后有着深厚的善念和能量补充，使人向上，使这个社会得到发展，使人类进入第三进化阶段的这样一个课程。好了，看一看下面该回答谁的问题。有人问吸引力法则正确吗？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非常正确，完全正确。不过看我的博客，我要强调一点，吸引力法则就是一种法则。那么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会靠右侧行驶。当你靠左侧行驶的时候，有些时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长久以来，它会蕴藏着风险。这就是法则，吸引力法则是指一种精神层面的法则。那么精神层面靠吸引，而不是用力，靠提高不同的频率，靠调整自己的频率，使我们所期待的事物。与自己同频共振，我非常认同。那么吸引力法则，它仅仅是一个法则，还没有解决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如何使这种吸引变得更有效。把超意识 ESP 训练就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法则指导原则和理论，另一个是实践的操作技术。首先的第一点。在我们进入阿尔法心智中心这个特定的层次下，做思考、做想象、做吸引，才是思想、意识、心灵能量最大化的这样一个层次。我一直也说，当有一个物体需要100斤的力量来推动的时候。那么你用99斤都无法推动它，你推一辈子也推不动。有些人就会感觉到，是啊，我也想象，我也期待它发生。那么首先你要，我们不可能完全的细致的解释，你要考虑一点， 就是我是否在我思想能量最大化的这样一个层次上来勾画、来吸引。如果不是，你就永远推动不到它。我们也不是说绝对的武断，说你在思想能量最大化情况下，你才能够推动它。如果这个量、这个能力不够，你就无法推动。再给大家解释一点，因为本次答疑录音，大家可以回去好好听一下。一个观点是什么呢？任何的物质和事物，都是由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组成。就像一张纸的正反面，你无法分割，这才是一张纸。因此我们所期待的那个事物，它也是由精神，所谓的精神，是我们创造想象那种美好的情景，那种场面。这种场面，在我们头脑当中，在我们的阿尔法层次当中，是完全真实的一种客观存在。当你构画了这样一种场景存在的时候，那么你完成了一件事情的50%。有没有听明白一点？任何事物都是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组成。那么在精神层面，当你构画清晰地看到你所期待的那种结果、那种场景的时候，你已经完成了精神层面的50%。那么接下来怎么办呢？就要物化它，物化靠行动，把你在精神层面所想象的那样的一种情境，在你精神层面所想象、所创造的实质的一些步骤，要去落实。这样就会迅速的达成。那么绝大多数人呢，不是从0到100这样一个目标在努力。当你知道了这一点之后，你现在精神世界、意识层面对你所期待的事情，在阿尔法层次做了一些构想、设划、行动、策划一些步骤的安排，那么你的起点，你做事情的起点就是从50开始，然后奔向100。这也就是成功人士为什么比普通人成功、迅速、便捷这样一个基本原理。还有，因为字幕一直往上走哈，还有什么样一些问题，我们再继续探讨。
老师，有位朋友说想进入阿尔法状态，听阿尔法音乐有用吗？
非常有用。我也不知道他要，哦，我看到字幕了，进入阿尔法状态，听阿尔法音乐有用吗？作为我们这个教学体系来讲，不建议听阿尔法音乐，因为音乐是有波动的，代表着不同的情绪。那么你看我们的这种音频，它是一种持久不变的这样一种频率。当我们这样聆听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会自动顺应它，调整与它相一致，以便使身心、使五脏六腑、细胞、骨骼，以及组成细胞骨骼的分子原子，以及组成它们的细微部分，都与我们的背景音频同频共振。然后在你需要的时候，只需要321就达到了最佳的心智状态。其他的音乐都是不一样子了，因为有张有弛， 有输有缓，有高有低，那么我们的脑波频率也会适应它，然后随着它不同的波振动，因此你就没有一个基准什么是阿尔法状态，它有的时候比阿尔法还高，有的时候在阿尔法，有的时候可能比阿尔法还低。那么这样一种反复波动循环的这样一种音乐，使你无法使大脑做一个具体的判断，说我到底处在哪里，你要让我做什么？你是让我随着它走动，还是说我要进入一个特定的层次？因此，那个阿尔法音乐和我们所做的音频完全是两回事情，因为世界第一名的心智训练会有它自己特的地方。好了，继续。我解释几句我刚才看到的啊，有人说出题，一会儿这个朋友可以自己分享一下，然后再回答。另外一个朋友问，怎么样确定自己进入阿尔法状态？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持续的训练，每天训练至少一次，就是聆听那个心智中心音频至少一次，然后至少15天，你无需感觉它是什么一种状态，或者说也无需问我问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它没有什么感觉。所谓的感觉就是说，你会感觉到身体很轻松、很放松，灵感不断，创意不断，因为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状态。如果说是要强调什么样特殊感觉，我得如何如何啊，那就把大家引入歧途了。
老师，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啊，可能是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我们在听音频的时候，然后就是会进入越来越深入的那种状态，如果一个就不小心就可能就要睡着了，但是我就是说，在没睡着之前那种状态是不是比阿尔法更深入，比阿尔法状态更深入一些？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在我整个教学过程当中，只有为数非常少的人问这个问题。我们所说的越来越深入，不是脑波层次，不是说脑波越降越低，因为我们有一种背景音频，只需要你的大脑和它同频共振，保持这个特定的阿尔法层次就可以了。这里边所说的这个越来越深入，是指精神层面，有点不太好解释。总之，你要记住，它不是脑波的越来越降低，因为如果大家有这种概念的时候，总觉得啊，脑波越来越低，肯定是睡着了，而是在精神层面越来越深入。比如说图像、影像，我们要承认有一种精神世界。因为，通过不同学员的反馈，有些人还要看到山水啊，更一些不同的一些景象，那是精神层面的一个东西，是在那个层面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细化。啊，大家要解释这个误解啊，不是脑波越来越低，是这个意思。你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好了，谢谢你。
还有一点就是，我在做那个，就进入阿尔法状态的时候，明显的我能感觉到那个皮肤的颤抖，但是那个颤抖的频率，与那个音频的频率，就是比音频那个频率要小一些，就震动的要慢一些。
啊，这个也是要经常回答的一个问题。我们的皮肤在放松的情况下，有的时候会有不自觉的这样一种颤动和跳动，而在我们真实的训练当中，是你通过想象力来感觉到皮肤某一部分的皮肤，我们当提到某一个部位的时候，随着背景音频轻微的颤动。这是为什么呢？这是要使我们这一段的皮肤 组成皮肤的细胞组织以及分子原子更细微部分，能够感受到这种颤动。当然，想不是说它实际的要跳动，要感受到这种跳动。跳动的目的是使它与背景音频同频共振。反复的这样练习和想象的时候，当我需要的时候，只需要三二一，就可以达到我们那种同频共振的状态。现在的音频训练是为了让大家在今后在没有音频的情况下发挥功能。那么简单的就是，深呼吸，然后吐三，吐二，吐一，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之后，随着训练的深化，然后只需深吸一口气，三，一口气，然后数三，二，一，就可以达到了。因为我们要生活化，要思考，要解决问题，要创造。那么，单纯的那种静坐呀，各方面是耽误时间的。哎，你知道这个意思了吧？好，就这样啊。
谢谢老师。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学习了非常多的知识，然后有潜意识、显意识各个方面，还有什么灵性成长各方面，好多的词语，我并不十分完全的了解和领会。你无需区分，我们的目的要明确，我们的目的要干什么？要解决问题，要获取信息，然后做正确的决定、做决策，追求美好的人生，然后帮助别人，帮助社会，这样的一套整个的系统。所以，到底怎样来区分，相对比较复杂，我们再往后解释。只要这样做就可以了。哦，有一个朋友问吐气那个事情哈，我现在给你做一下示范。就是深吸一口气，然后呼气的时候就开始吐。刚开始呼气的时候就数三，到中间的时候三，在快结尾的时候三，这样一口气就吐下来了。明白了吗？有人提到平衡宇宙呀，各方面的这个问题。比较大，我们可以真的吐出来，吐气就何必要是要的吐出来啊？平行宇宙我是完全认同和赞同的。数字不用心里默念，我给你做示范，我必须要说出来，你知道你。好的，我再看一看其他的，然后有别的。我没有看到的这个字母在往上跳动，可以主持人说一下。
有位朋友说，要梦想成真，怎样做最有效？
感知需要参照物，需要多多。那个打着白色字体的这个朋友可以再打一遍哈，以便让我清晰的了解。梦想成真怎样做才最有效？我们首先解决我一直讲哈，梦想成真、心想事成，从来都是一种技术，而不是一种简单的祝福语。我们先讲心想事成。所谓的心，一什么样的心智状态呢？在我们课程当中，大家就会知道，是进入最佳心智中心这样一种状态，然后想些什么，怎么样想，它是一种技术手
是一
段，
种技术手
你想，你的画面和情景出现在哪里？是前边、后边、左边、右边？眼球的向上不同的翻转，是前后左右5度、10度、15度，它是一种技术手段。啊，这是心，然后想想什么，如何想，把这些技术手段做好了，才能事成。也就是说，法则嘛，规则，不是说按照右侧通行，那么就出事的几率就多嘛，危险就大大增加了。梦想成真也是这样，我们要如何来做梦？要想做什么样的梦，并且在做梦的过程当中，我想出现谁，我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如何我才能达到做这个梦，并且在我做这个梦的时候，能够意识到我是在做梦，我也能够逻辑化的一些思维和创造性的一种思维，在梦中提出意见，解决、修正那个景象和图片。当你做到了这些的时候，那个梦才成真，而不是说啊，我的梦想是想是500万住大房子，那哪叫梦想啊？那是瞎说呢，是梦想，一步一步，切切实实，踏踏实实。本来如何来做，这是一个操作的技术，这个是在，大家可以看不同的一些书籍啊资料，这个在面授课程当中我们会有详详细细的解释和训练。
当时有位朋友说，所以是你说戴头盔就行了。
啊，我看到了这个哈，学习时你说戴头盔就行了，这是一种误解。戴头盔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通常建议大家在应急的时候使用。那么在上一次语音答疑这个课程当中，好像是有一个家长说，你这样讲不是把孩子们都带坏了吗？是的，要是你这样理解，以后学习的时候戴头盔就行了，就肯定把你带坏了。这是一种技术，你可以时常使用。我们通常讲左脑右脑要并用，一直在讲，在阿尔法层次当中的时候，左脑和右脑是连通的，它既有右脑的想象、创造、图片、影像，又有左脑的逻辑判断。那么，因此在学习的时候，头盔技术只是相当于一个右脑这样一种功能和技术。那现实生活当中，该学习还是要学习啊。我们说，假如有上帝，有天使、有佛陀的话，他不会创造这样一种技术，说是哦，你戴上头盔就可以了。即使是可以，也不是你所认为的。这种我戴上头盔就可以了，而是需要你进入特定的一个层次，沟通，反复的测试，与那个你想戴头盔、敢跟沟通的人产生同频共振。好，现实的努力还要继续啊，不能这个事情觉得啊，我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法。它很管用，
不
继
过
续要
我
学
感
习
觉
啊。
那个，土味确实确实可以提高学习成绩啊。比如说在上个的时候，我找到一个就是学习成绩很好的同学，然后我把那个把他那个就运用土味技术啊，然后我就会获得他在学习中的经验、经历还有灵感。我感觉这对学习挺好的。
你提的问题总是最好，我很欣慰，很高兴。事实上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运用头盔技术的时候，不以投机取巧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啊，借用对方的一些经验、智慧、沟通，让他学习的一种方式、技巧、用功、勤奋、思路， 脑部的脉动和跳动，来修正自己，
对，
使我们在具体的日常生活当中，然后以一种最佳的状态达到那种效果，这才是真正的根本。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得加100分了。
谢谢导师，谢谢导师。
啊，打篮子的那个朋友说，管理员那个只是做账务，需要多多，有些。还有人灵体与五行是什么关系？这个是我要解决的。五行就是五行一种代表，金木水火土。八卦就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一种符号，每一种符号都代表着不同的五行属性，那是另外一种体系啊。它和灵体，我个人认为没有什么关系。假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另外一个课程和系统。我们不主要研究这个。啊，那位朋友用蓝字一直说了很多的话。啊，你的意思是说参照物多少？啊，是这个样子啦，就跟英语单词一样，或者是跟汉语的我们这个字和词语一个样子，就是说，当你认识的字和词汇越多的时候，你就能够越理解啊文章或者是课本啊，或者是资料当中的资讯。当你就只认识两个字，或者是说我根本不识字，那么一本书无论它有多好，跟你没有关系，因为你无法解读出其中要传递给你的信息。参照物就是这个样子，当你不断地在想象的时候，想象不同的情景，那么右脑当中就像建立一种语言单词这样一种结构一样，建立越多，在你需要的时候所出现的灵感创造性很多时候是以图片的形式出现。那么以图片的形式出现，我已经提过，好比说是一棵树，出现的一棵树对你意味着什么呢？不知道。简单的情况下，我们说不知道。那么当你建立的参照物越来越多的时候，就形成了一个语言的系统。说是枝叶，你比如想象过，然后脉络，然后根系，然后在溪水、土壤，它就会转化成一种你可以理解当中的一种灵感，一种能用语言能够理解的一种灵感状态，或者是叫提示、暗示。大概能听明白吗？就像语言一样，就像单词一样，你积累的多的时候，出现某一个情景的时候，它就自动转化为一种你能够非常清晰明白的啊，是给我那个提示，啊，是给我那样一个提示，啊，这个事情我该那么样做，就心里就明明白白、清清晰晰、透透彻彻知道了，就是要做这个目的。好，其他同学，
有朋友说胳膊会放松时，我有时候不连通，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也不太懂是一个什么问题啊，不连通啊，就是说在放松的过程
当中，这位朋友你能再说的详细一点吗？老师，我不知道我们的学员中学过 ESP 之后有没有看到空气中有黑白两个点都没有，然后我有一位朋友说他老总是看空气中有一黑一白两个点在他的周围。
那这也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就是说，右脑的五种感官，什么是五种感官？大家知道吧？就是说啊，视觉、嗅觉、味觉、触觉，没说乱吧？五种感官哈，这
是
五
这么
种
说。
感官是啊，对，一个啊精神层面的五种感官。当你右脑的五种感官，就是看到，它不需要眼睛啊，是吧？它不需要有真正的眼睛和鼻子，然后来动用这种五种感官，它是一种精神层，通过我们的训练，然后建立参照物，转移到右脑，然后才达成的。那么你在右脑当中的视觉被开发出来，就会看到周围的一些景象。实际上，所有的景象，我认为都是真实的，不论你看到什么。是说，在心中有一个想法，这对我有什么样的用处和益处？如果没有，那就放弃了。有些人看到一些相对比较，不太好或者是可怕的景象，也不用担心，就仿佛我们看恐怖片一样，看到了就看到了，仅此而已。这些都是正，完全正常的。调整一个心态，就是说像看电影一样，看到就看到了，
哦，
顶
咱们
多
是不
只
是
是问一
也，
下。
和我们没什么联系吗？是不是和我们在，不是在同一个空间吗？
啊，那当然不是了，在精神空间是这个维度很多，没有时间和空间这样一种限制和概念。所以，假如说，有这些情形，就可以问一下自己，然后进入心智中心，说：“哦，我刚才看到，这个白色或者是的一些光点，对我的生命、工作或生活有什么含义吗？”之后就想象眼前的精神荧幕清空掉。所谓清空，有各种方式，可以用黑板擦，非常干净。然后可以像幻灯片一样，咵就换了一下，然后空白，期待着答案，就头脑当中期待着答案出现。如果没有答案，下次再做。如果有答案了，说哦，对我是一种什么样的提示，内心深处就知道了。不要特别的在意这一些就可以了。现在。我觉得问题差不太多了哈，因为已经1个小时了，也跟大家说了，我们要提高的振动频率这样一个训练，有没有什么啊？其他的问题就都不再回答了。如果有时间的朋友，我们简单的一个大概10分钟这样一种训练啊。
太好了，再次感谢老师。
这是特别为大家准备的。好，现在大家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坐下来，不用打字，不用回应，只需静静的听着我讲述。现在，请深吸一口气，吐气时在心里默念并观想数字3次。你到了层次三，身体放松的层次。每次当你在心里默念并观想数字三，就会像现在一样完全放松。以后你每次训练时，当你需要的时候，都会这样完全的放松。现在，请深吸一口气，吐气时在心里默念并观想数字2、3次。 现在你到了层次二，精神放松的层次。每当你在心里默念并观想数字二，你的精神会得到有效、完全的放松。接下来，请深吸一口气，呼气时在心里默念并观想数字一三次。你现在处于一种基本层次一，在这里是你的心智中心，你可以谋求任何你所期待的结果，谋求任何你所期待的目标。你可以在你的心智中心发挥功能，可以发挥你的超级直觉力、超级判断力、超级决策力、超级洞察力，以及综合 ESP 能力。等一下，我将从五数到一，数到一时，你将进入更深入、更健康的心智层次。当数到一时，我们会进入爱的能量振动训练。五，感觉越来越深入，在精神的层面，感觉越来越深入。四、三、一，你已经进入更深入、更健康的心智层次。在这里，我为你提高爱的振动频率。现在观想自己在一个理想的、舒适的地方，一幅大自然的情景。想象你自己回到了婴儿的年代，依偎在母亲的怀抱当中，熟熟的睡的，你睡着了，那样的慈祥、安详、宁静、无忧无虑，感受到母亲对你无私的关爱、无私的呵护，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想象这种爱以一种震动，使你的全身从上到下轻微的颤动，感受着这种祥和、无私、博大的爱，与你产生同频共振。以便在你需要的时候，你身体的每一个脏器、组织、细胞，以及组成细胞的分子、原子，都散发着这种爱的能量，它自动向外传播。每一个接触你的人，都会感受到你对对方的爱、理解，感受到你的亲善、友谊，感受到这个世界真的非常美好。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场景。在你的思绪和想象当中，你可以自由的创造。我们对亲爱的父母亲说：“亲爱的爸爸妈妈，我爱你们，我发自内心的爱你们。尽管在现实生活当中，我无法表述，但此时此刻，我的内心，我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爱的能量，我必须表达出来。亲爱的父母亲，我爱你们。现在环顾周围，想一想，我们通常接触的朋友、同事以及其他家人， 他们站在我们身旁，以他们一种特有的方式，一直在帮助、指导我们。我们看着他们每一个人的眼睛，环顾周围，对他们发自内心的说，一种爱的能量，爱的震动，通过你的嗓音传播出去。我爱你们，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你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无论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感受，自我感动，还是感受到对方的一种回馈，爱的回馈，将它记忆在心底，记忆在每一个细胞、组织，一起组成细胞的分子、原子，一起组成这所有一切的最细微部分，将它与你融为一体。现在换一个场景，你可以环顾四周，在精神层面，这时你需要闭着眼睛环顾四周。假如说你看到墙壁，也会说，真诚地对他说，墙壁，我非常爱你，你为我遮风避雨。看着我们的电脑，真诚地对他说，电脑，我非常的爱你，你让我接受的爱气息从遥远的北京传递到我的身心。我们感谢耳麦，耳麦，我非常的爱你，我真心的感谢你，你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生命美好的机缘。看到周围的水杯，我们也要说，亲爱的水杯，感谢你，我爱你。在以前只是把你当作工具，而事实上你和我是一体的，完全是一体的。我爱你就如爱我自己。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你可以想象将爱的能力、爱的能量传播给你所需要传播的地方、所需要传播的人。在之后我将从一数到五，并且扳响手指，在那一刻你将睁开眼睛，完全清醒。现在一段时间倾诉你的爱意，将你的能量频率提升并散播。好，非常好，你们做得非常好，感受到自己与爱这样一种博大的情怀融为一体。你明天面对一个崭新生活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社会、生活、环境、人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你散发着爱的能量，散发着爱的振动频率，你会感受到处处不是那么样的好，美好的机缘、巧合发生在你的身上。将这种美好的感觉记忆在内心深处，记忆在身体深处。你走出这个层次的时候，散发着无限的光芒和能量。好，我将从一数到五，数到五时你会睁开眼睛，完全清醒，结束我们的这个训练。并且爱的光芒、爱的能量、爱的震动 已经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层次。就是这样，一、二，这个能量震动与你融为一体。三、四，这种能量，当你发挥我的时候，会越来越强。五，好，大家睁开眼睛，清醒过来，与爱融为一体。好，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心如的导师。我们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了。
好，也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的会议我们就到此结束。